各位伯父伯母平安，弟兄姐妹平安。首先我要恭贺各位农历新年快乐，主恩满意，感谢神给我有这个机会来分享他的话。我们开始做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感谢赞美你。哦，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实在是一位伟大的神，你有丰盛的慈爱和怜悯。哦，主啊，我们感谢你，在岁首到年终，你都一直看顾我们。主啊，今天晚上，主求你的灵在我们当中运行，求你高牧我的口，就能够清楚地把你的话语分享。主也求你叫我们讲的听的都同感一灵。主，谢谢你，愿你的名得到一切的荣耀。谢谢主，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我们中国人最喜欢的其中一个字都是福这个字啊。我们今天刚才也看到有三个福在这个图片里面。这个福字呢，很多时候就都是代表啊健康，代表我们的财富，还要代表我们这个享受，所以很多人都很喜欢啊这个福字。甚至有一些人就是以为这个福字就是从天上倒下来的，所以呢他们一直的在期望啊要得到这个福，甚至呢他们在家里面把这个福字颠倒挂在墙上。那其实呢福可以从天上倒下来，但是呢福不是单单一样，有时候这个祸也是从天上倒下来啊。在我们这个 PowerPoint 上面我们看到了有个图片，这个图片其实呢是在1972年在这个越南战争时候拍的，这个图片是蛮有名的，曾经得过一个名展啊。在这个图片里面你会发现在中间有一个小女孩啊，她没有穿衣服啊，她跟她的这个兄弟姐妹一直在这个路上在走，在跑啊，他们一直在哭啊，他们一直在怕啊。为什么呢？为什么这些小孩子在这个路上在跑呢？啊，原来他们的家乡就啊在后面有一个燃烧弹从天上跌下来，炸到他们这个家乡那边啊。Kim 这个女孩子的名字叫 Kim。啊，还好他差点死了，但是呢他马上把他的衣服啊脱下来啊，脱下来以后，但是呢他的背还是被这个火燃烧啊，所以这个小女孩子在他年幼的这一段时间啊，可能啊十几岁也没有啊啊，经历到这个从天上跌下来这个祸。可能有人会想啊，如果你在当时你跟这个小女孩子来传福音，你问他你要信耶稣吗？他可能会反问你啊，如果这位耶稣，这位神是慈爱的神，他为什么会容许他受到这么大的苦？他肯定不会相信。在我1973年的时候，我们一家也从香港移民到美国，当时我们也在寻找这个美国梦，我们希望可以得到一个更好的生活。那当时呢我看到这个照片啊，在我的脑海里面留下一个很深刻的一个印象。那为什么呢？你看看这个图片，这个左边这个男孩子，这个男孩子就是 Kim 的哥哥。那这个男孩子呢太像我的小弟弟。当时我在想，如果我们一家没有移民到美国，我们还住在比如说越南，每一天每一时每一刻都经历到这个战争的这个苦，那我心里面在想，我们可以向谁求救呢？我们可以向谁可以诉苦呢？我们的一生有什么盼望呢？其实呢我们今天在这个末世的时代里面，我们看看我们四周围，我们会发现 啊，这个灾祸越来越多，这个绝症越来越多，人与人之间这个关系越来越多问题。我们会在想啊，到底是因为一回怎么样回事呢？虽然我们基督徒啊，我们在主里面，我们都是大大蒙福的人啊，但是呢，我们也会受到这一切影响。可能有人在想啊，在怀疑啊，这位神真的慈爱吗？可能也有一些人呢，在埋怨这位神呢，为什么这位神一直没有听我的祷告？也可能有一些人甚至离弃神，他觉得这位神呢不可靠的啊。所以我们今天这个光景真是不好啊。我们怎么办呢？我们来看看今天晚上我们要查考的这段经文，在诗篇啊，十三篇第一节到第六节，我们来看看这段经文，就是大卫的一篇哀诗。那什么是哀诗呢？哀诗就是诗人在神面前向他诉苦，求这位神可以把这个苦难挪去。所以大卫呢，他当时是遇到很大的苦难，但是呢，大卫他一生投靠这位神啊，所以呢，我们看到虽然他在困境里面，但是呢，他还是蒙福，而且呢，我们今天晚上会看到他是三福临门，他得到三福啊，让我们一起来思考，也领受这三个福。第一个福是什么呢？就是耶和华是我们知心的朋友啊，我们应该亲近这位神，经历他的同在。那我们看看第一节第二节，你会发现大卫向耶和华诉苦，他把心里面一切的事情都讲出来了。他有四次很强烈的对这位神说，要到几时呢？要到几时呢？这五个字其实呢，在我们生活里面也常常出现的。那比如说啊，很多时候我们在排队，我们排队不耐烦的时候，我们很自然在想，要到几时呢？那我自己也学了一个功课，就是很多年前啊，我陪我的太太去公司买衣服啊，我学到一个功课，就是千万不要问这个问题，要到几时呢？所以我学到这个功课，现在从来不会问这个问题。但是呢，大卫他四次的问这位神，要到几时呢？圣经里面并没有说明到底大卫是落在一个怎么样的困境里面。如果你曾经也问过这个问题，可能你能够体会到这位大卫他当时的心情是怎么样的。他一定是很焦急，很不耐烦，可能很难受，可能是他心里面希望神把他脱离这个困境。其实呢，我们都知道一个人在痛苦里面，每一时每一分都过得很慢的，好像不离开他的。但是呢，我们都知道这位大卫啊，他向来敬畏神，爱神，倚靠神，他是一位勇士。但是在这个地方，在第一节第二节里面，你会发现大卫他心里面一定受了很大的挣扎，才会说出这样的话。他不但想不应该想的，他讲不应该讲的。所以我们来想一想，到底大卫他当时是落在一个怎么样的境况里面呢？他当时他的心眼其实是模糊不清的。那大卫在那个时刻，他有四方面的挣扎，我们来看看他遇到什么的挣扎呢？首先他怀疑神。第一节里面大卫说，耶和华，你忘记我要到几时呢？ 大卫他明明知道这位神是无所不知的神，为什么他在当时他会怀疑这位神呢？难道这位神的这个记性会出问题吗？难道这位神他会忘记他的子民吗？不但如此哦，你会发现大卫他还加一句，要到永远吗？要到永远吗？这是违背真理的哦。这位神难道他会永远的忘记他的子民吗？当然不会，当然不会。我们做父母的，我们都知道，我们从来不会忘记我们的孩子们。当然不会，我们一直在想念我们的孩子们。当孩子还小的时候，我们接送他们，我们从来不会忘记他们。当他们长大以后，他们离开家到学校念书，我们还是一直怀念他们。当他们结婚成家以后，我们还是想念他们，我们从来没有忘记他们。其实呢，问题不是在我们做父母的，问题很多时候这是在这些孩子们忘记了我们。所以我们在想，这位父神他怎么样会忘记我们呢？在这以赛亚书49章15节到16节，以赛亚说耶和华他的对他的子民这样说，妇人焉能忘记他赐奶的婴孩，不怜惜他所生的儿子？既或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你。看啊，我将你铭刻在我的掌上，你的长远藏在我眼前。我们要感谢神啊，这位神耶和华他纪念他与人民之间的这个爱，他们的约，他绝对不会忘记他的子女们。还有大卫第二个挣扎，就是他埋怨这位神在这个第一节里面，你看到大卫说，耶和华你掩面不顾我要到几时呢？在这个旧约里面，这个掩面不顾很多时候就是神不看他的子民，因为他的子民离弃了他，犯了罪，所以神掩面不顾他们。大卫他很清楚这个真理他知道这位神的圣洁是绝对不能跟我们人的罪恶在一起的。所以在这个诗篇51篇第9节，你会记得大卫他当时犯了大罪，所以他自动的对神说，哦神啊，求你掩面不要看我的罪，除没我一切的罪孽。所以神的圣洁跟人的罪恶是不能在一起的。但是可在这里我们看到大卫他明知道自己没有犯罪，没有违背神，但是为什么神没有马上拯救他呢？看起来好像神与大卫有罪还是掩面不顾他。其实呢，我们想到大卫他当时的感受，就好像这个约伯一样。约伯在第一章第一节形容他是一位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罪恶的人可是约伯当时也曾经遇到一些苦难，他也是莫名其妙。所以约伯在这个约伯记13章24节，他向神说，你为何掩面呢？拿我当仇敌呢？约伯真是莫名其妙，就好像这位大卫一样。但是呢，我们都知道神一直顾念这个约伯，没有丢弃他同样今天在我们四周围，我们会看到很多人受苦，我们可能不明白为什么为什么这位神会容许这些苦难临到这些人身上，甚至临到我们基督徒身上。但是呢，我们要记住一件事， 就是当我们在困苦里面，我们知道这位神会绝对不会掩面不顾我们，因为在这以赛亚书42章第3节里面说，亚香的芦苇它不截断，当长的灯火它不吹灭。还有大卫第3个挣扎，就是他单靠自己，在这苦难里面他心里面忧愁到一个地步，他要靠自己，因为神好像顾掩面不顾他。所以在这个第2节里面，大卫说，我心里愁眩，终日愁苦，要到几时呢？在大卫这个困苦里面，他没有经历到神马上拯救他，所以呢他开始靠自己，不再靠这位神，他想用人的办法去解决问题没有靠神。但是呢这样做，大卫每一天他的压力越来越大，所以呢他每一天所经历的苦越来越大，真是苦上加苦。我们都知道今天我们很多人都失业很多人都在找工作，你遇到一些的经济的压力，我们心里面很自然会愁闷，甚至我们睡觉也可能睡不到。在这些困境里面呢，我们真是要更依靠这位神。一方面我们要继续的努力来找工作，另外一方面我们要把我们的重担都交给这位神，因为我们要相信这位神是我们的牧者，我们不会缺乏的。那大卫他还有第4个挣扎，当时他也怕他的仇敌，所以第2节里面你看到大卫说，我的仇敌身高压制我，要到几时呢？圣经里面并没有说到底这位大卫的仇敌是谁，那有可能是当时在追杀他的这个扫罗。但是呢无论是谁，当时大卫他心目中所看到的就是一个敌人这个敌人藏在他的面前，大卫受到这个敌人的压下他没有信心胆量去面对这个敌人。当时大卫他忘记了他以前是怎么样的勇敢，他以前是一个非常勇敢的人，他曾经靠万军之耶和华的名杀败了这个哥利亚跟这个非利士人，所以大卫他忘记了他原来是一个勇敢的战士。那今天我们想一想，我们有没有仇敌呢？我们的仇敌是谁呢？是不是哪一些欺负我们的人呢？还是那个不能医好的病呢？还是这个坏脾气的老我呢？还是魔鬼呢？我们可以想一想，到底我们的敌人是谁？但是呢，无论是谁，我们都不要怕，我们要依靠这位神，因为这位神大过一切在我们里面这位神是大过在外面的一切，所以我们不要怕。可是我们还是人，我们还是人，在我们极痛苦里面，我们也会像这个大卫，我们想不应该想的，我们讲不应该讲的，我们甚至落在这个挣扎里面，我们会怀疑神，我们会埋怨神，我们会靠自己，我们也会怕这个仇敌。当大卫他面对面跟神诉苦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件事，当时这位耶和华他有没有责怪这个大卫呢？没有。这位耶和华有没有拦阻大卫讲话呢？没有。 他有没有说你不应该说这个句这句话，也没有。神没有改正这个大卫，神在哪边安安静静的来聆听大卫诉苦。我们要感谢神啊，在我们最悲痛的时候，这位高高在上的这位神，他愿意默默的来聆听我们的诉苦。因为这位神是我们最知心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今天无论我们是落在一个怎么样的困苦里面，我们虽然觉得好像不能自救，我们虽然好像没有朋友在我们旁边，觉得很孤单，但是我们要记住一件事，就是我们有神做我们最知心的朋友，所以我们可以好像大卫一样，随时随地来到神面前，来向他倾心吐意。那今天我要跟你们分享第二个福是什么福呢？就是耶和华是最伟大的天父，我们要祷告神，等候他的大能。当大卫他在情感上面，他觉得很苦很苦，他要跟神诉苦，但是我们在这个第三节第四节里面，你会发现大卫有点改变，从心里面很苦转到在理智上面，他想到这位神是一个可靠的神，他会听祷告的神，他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所以大卫在第三第四节里面，他向神祷告。我们感谢主，神不但是一位听祷告的神，他也把这个祷告的权利赐给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所以我们可以随时随地的来到神面前向他祷告，称这位耶和华我的神啊，我的神啊。所以我们来看这个第三节，第三节里面大卫向神祷告说，求你看顾我，应允我，使我眼目光明。那其实呢，在这个原文里面并没有求这个字，大卫乃是用一个命令的语气来说，哦，耶和华我的神啊，查看我，回答我，光照我的眼目。可见这个大卫啊，他跟这位神之间的关系是多么亲密，他可以放胆的来告诉神三个要求。第一，来查看我，大卫要这位神来查看他，看看他现在的光景是怎么样的。还有大卫要这位神来回答他，大卫要神来听他的祷告，然后来回答他。还有呢，第三，大卫要这位神光照他的眼目，因为大卫知道他现在他的眼目是模糊不清的，他需要神的话来光照他自己，好叫他能够明白什么心意。一个人的眼目如果是不光明啊，很难看到前面的方向。在这个马太福音第六章22节到23节，耶稣说，我们的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嘹亮，全身都光明了，但是你的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了。所以你里头的光若是黑暗的，那个黑暗是多么的大呢？所以一个人的眼目对他的一生是有很大的影响，如果这个眼目不光明的时候，会带给他很大的黑暗。我以前是住在纽约的这个郊区啊，在晚上一些小路上面，你开车的时候是没有这个灯的，所以如果我的这部车前面两个车头灯如果是坏了以后， 我绝对是没办法回家的啊。所以我们看到同样的道理，当我们的眼睛也是没有这个亮光的时候，我们也不能够明白神的旨意。大卫呢，他在这个困苦里面，他知道他需要神，他向神诉苦以后，他知道他还是需要神，因为这位神是无所不能的。所以大卫他愿意把他心里面最大的三个忧虑交托给神。这三个忧虑就是在这个第三节第四节里面所讲的这个免得啊。我们看看大卫他期望神可以免他死亡，在第三节里面他说，免得我沉睡致死。在这个旧约里面，我们常常看到沉睡跟死亡是有关系的。很多时候我们想到沉睡就是代表死亡，所以大卫呢，他知道他的眼目不光明，就很容易沉睡，这样子就不能够防备他的敌人，就很容易啊死亡。那还有呢，大卫求神使他免得失败，在这个第四节里面，大卫说，免得我的仇敌说我胜了他。大卫他知道他的眼目如果是不光明的话，他就没有办法胜过他的这个仇敌，反而呢被仇敌所胜。还有呢，大卫他求神免他这个信心的摇动，他说，免得我的敌人在我摇动的时候喜乐。大卫他知道当他的信心摇动的时候，他就很容易跌倒，他就很容易怀疑神，埋怨神，这样子他的敌人也会把握机会来讥笑神，受辱神的名。所以大卫他心里面有三个惧怕，三个忧虑，就是求神帮助他免得死亡、失败跟这个摇动，这是非常重要的啊。我们看到这个图片里面，也是在去年啊年底啊，美国西北航空公司有一部飞机啊，当时啊它飞过它的原来的这个目的地啊，已经有150英里了。你看这个图片上面这个绿色的这条线，就是代表当时飞机的这个路线。其实呢，当时这个空中交通官员呢，一直在跟这个飞机里面两个飞机师在联络，一直联络一个多小时，还是没有听到这个飞机师的回应。他们心里面很焦急。那后来还好，这两个飞机师他们发现这个问题了，他们马上转回头，他们就是很平安的把这个飞机飞到原来这个目的地啊。所以他们兜了一圈啊，一个多小时的时间。他们回来以后，他们说啊，他们没有睡觉。他们说他们在这个飞机上面是为了一些公事来讨论，来有点争闹，所以他们忘记了这个时间啊。我不相信这是一回事啊，但是呢可能我们当中有人会觉得这一件事是很可笑的，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可以想，如果你当时是在这个飞机里面是一个乘客，你心里面会怎么样感觉呢？我相信你心里面会很恐惧，可能你心里面也有一点这个烦怒啊，为什么这个飞机师会这样做呢？如果我们从这个图片来看，其实呢我们这位天上的父看我们也是一样的，很多时候神已经为我们预备一条当走的路，神为我们预备一个很好的美意要我们去得到，但是呢我们没有跟神联络，我们没有跟神祷告，我们就是好像走很多冤枉的路啊，甚至我们 要经过一段时间才发现原来我们离开了神。所以这个图片也是看给我们一个很宝贵的提醒，就是我们要常常祷告，我们要知道我们要跟神有一个美好的关系，这样子我们才能够得到神要我们到的目的地，我们就不会浪费很多宝贵的时间。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无论我们的光景是如何，我们要认定一个真理，就是我们这位神啊，他是一位垂听祷告的神。虽然他今天还没有应允我们的祷告，不代表他拒绝了，我们还是要恒切的祷告，这样子我们才能够倚靠神。没错，我们知道神有他的主权，他有他的时间，他也有他的美意，但是呢，我们也有我们的责任，我们的责任就是要祷告，神会透过我们的祷告成全他的美意。那最后第三个福是什么福呢？耶和华是我们最可靠的恩主，所以我们要信靠这位神，我们要为他做见证，见证他的慈爱。那我们来看看第五、第六节。第五节一开始有几个但字，这个但字是非常重要的，是这篇诗篇里面的一个转捩点。当大卫向耶和华诉苦以后，当大卫向耶和华祷告了以后，在这个第五节第六节里面，你会发现他有很大的改变，他有很大的改变。虽然当时大卫他的困境还没有过去，虽然当时耶和华还没有应允他的祷告，但是他的心不但快乐起来，他的心还要歌唱赞美这位神。为什么呢？这是可能的吗？大卫他绝对不是发疯了，他的改变是因为他已经看到神的美意，他的眼目已经受神光照了，他现在不再看自己的身上的困难，他的眼目是转移到这位神的身上，所以他现在愿意把一切困难都交给这位神，他唯一就是在哪边等候神的带领。所以大卫呢，他信靠神是有两个基本的原因啊，我们来看一看。首先第一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神的属性。第五节里面大卫说，我倚靠你的慈爱，我倚靠你的慈爱。大卫他向来相信这位神他是慈爱的神，他不改变。在圣经里面，这个慈爱是常常跟这个盟约连在一起的，这个意思就是说，神的慈爱跟他与我们所立的盟约是一起的，所以我们有神的爱随着我们。就好像这个耶利米书里面第31章第3节啊，先知说，古时耶和华向以色列显现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在这个约翰福音，约翰说，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所以无论是旧约是新约，神的慈爱是永不改变的。还有神的作为，第六节说，神已经用厚恩待我了。大卫他知道神已经在他身上做了很多的厚恩，很多奇妙的作为，所以大卫他能够赞美神，是因为他过去 神怎么恩待他，说他，所以他今天还是能够见证神的作为。神的慈爱跟他的厚恩两方面都是很重要的，爱是这个厚恩背后的这个动机，这个厚恩是爱的表明。那明天不但是我们农历的新年，也是什么节啊？谢谢，情人节啊。我们夫妻之间啊，不但要有爱，也应该有行动。其实我太太常常提醒我，每一天都是情人节，你们同意吗？那当大卫回顾神的爱和他的厚恩以后，他心里面是充满了喜乐。他的喜乐不是因为现在的困境是怎么样，他的喜乐是因为他是被爱的人，他能够蒙神的爱，所以他能够喜乐。他的喜乐带来改变，他就能够赞美这位神。所以大卫喜乐的秘诀也可以成为我们喜乐的秘诀。我们能够靠神的爱一生过一个美喜乐的人生。这个第六节里面大卫说，我要向耶和华歌唱，因他用厚恩待我。我们发现这个节节经文里面他用这个字他，代表什么呢？代表大卫他的眼目现在已经从神的身上转移到人的身上，他在众人面前来赞美这位神，为神做见证。大卫他不但心里面有喜乐，他也能够把他心里面这个喜乐舍成一个见证，一篇诗篇写好了交给这个令长。我也为我们诗班感谢神啊！我们看到很多时候我们唱诗都是弟兄姐妹他们心里面的话来舍成一首诗来赞美这位神，所以我们感谢主。大卫他以前呢是终日愁闷，但是呢他现在他变了一个人，他心里面很开心，很开心。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见过这个姐妹的图片，这个姐妹她叫 Johnny 啊，她很喜欢骑马，她很喜欢游泳，但是呢在1967年的这个夏天里面，当她还是17岁的时候，有一天这个 Johnny 她到一个湖边游泳，她的生命就改了，改到180度。为什么呢？就是有一次他要在这个湖边跳水，他不知道这个水很浅，所以后来呢他打破他的脖子，后来他四肢瘫痪，他要一生坐在这个轮椅上面。后来接下来这两年里面，这个 Johnny 他不但生活里面有很大的挣扎，他的灵性上面也有很大的挣扎。但是感谢神了，终于在他的困境里面他经历到神的爱，他经历到神的同在，神帮助他克服一切的困难。今天这位终于他成为一位很有名的布道家，虽然他不能够用手用脚，但是呢他可以用口来赞美这位神。他成为一位有才华的歌手，他也在这个电台上面来做一个主持人，他更是一个作家，已经写了17本书。还有呢他在世界各地来为这些残疾人的需要来宣传。 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除了神的慈爱还有他的厚恩以外，我们还可以依靠什么呢？在这诗篇33篇18节里面给我们一个很宝贵的应许。这诗篇33篇18节给我们一个很宝贵的应许，诗人说，耶和华的眼目看顾敬畏他的人和仰望他慈爱的人。耶和华的眼目看顾敬畏他的人和仰望他慈爱的人。我们感谢神，我们投靠神的人实在是有福，我们一生是在神的手里面。所以今天无论我们是落在一个怎么样的困境里面，我们的情绪虽然会受影响，我们会烦躁，我们会恐惧，但是我们可以从大卫学到一个榜样，我们要从这个负面的情绪里面走出来，我们要进到真理里面，单单仰望这位神。我们不要再信靠自己，我们要信靠这位神的爱。我们要回顾看看神他的厚恩，我们为他的厚恩来感谢主，因为他是最可靠的恩主。那我们回到开始 Kim 这位姐妹的故事，这张照片是由一个美国的记者叫 Nick Huck 他所拍的。在右边下面这个 图片是这个 Nick 跟这个 Kim 一起拍的。 Nick 把这个 Kim 送到医院里面他的身体得了医治，那后来这个 Nick 也成为这个 Kim 家庭的一生的好朋友。那最近呢，我太太有机会在一个开会的会议上面遇到这位 Kim 的姐妹。奇妙的是，这个 Kim 就是这个大会里面的主要讲员。原来呢，这个 Kim 他的生命受了很大的改变。多年前他移民到加拿大，也成为一位基督徒。所以 Kim 他的生命有改变，他接受了神的爱，也接受了他的救恩。我相信呢，虽然这样子，曾经可能在 Kim 的人生里面，他或许会问这位神啊，为什么神啊，你会让我经历这些的苦呢？但是呢，我相信 Kim 他在他的心里面也会想到，原来神还是爱他。虽然他今天他的这个受伤的疤痕还是存在，但是呢，神已经医治了他灵命上面的这个伤。其实照片都是一个见证，神把这个 Kim 从死亡的边缘里面救出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虽然我们今天这个世上有很多苦难，但是呢，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是有真正的平安。这个福确实是从天上来的，从我们的天父降下来的，而且呢是三福临门。因为耶和华是我们最知心的朋友，耶和华是我们最伟大的天父，耶和华也是我们最可靠的恩主。愿神赐福给我们每一位，从今时直到永远。各位新年快乐，我们一起做个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感谢赞美你。哦主啊，我们感谢你的大爱，感谢你的怜悯，感谢你过去的保守。虽然我们在我们的困苦里面，我们有时候会有很大的挣扎，我们甚至会埋怨你，但是神啊，你还是一样的聆听我们的诉苦，你还是一样的听我们的祷告。 哦，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巴不得我们的人生能够荣耀你的名，能够常常的赞美你，见证你的慈爱。谢谢主，愿你的名得到一切的荣耀。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名求，阿门。